不偏离，不迷失，是一种责任，也是内心的坚守。向着责任，去迎接终点的光明与热烈。我们让远方更值得信赖。招商基金，让坚持更值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当星星点点汇聚成责任之炬，我们把责任至上的初心当成贯穿始终的一把尺子，因有责任，心中便有了光芒，也才有了最坚定的指引力量。向着正确的方向，道路始终明亮，我们的坚持也更有所依靠。招商基金，让坚持更值得。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坚持的理由有很多，为了难能可贵的蜕变，为了一眼万年的美好。坚持的意义就是总能有所期待，就是看见价值的所在。招商基金，让坚持更值得。坚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坚定地相信，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的人总会找到答案，所有的付出都将获得回报。坚持的理由是为了最后的顶顶山河，是去看清真正的价值所在。招商基金，让坚持更值得。所谓坚持，是在开始就埋下一颗长期的种子。在岁月更替里，我们选择长期做正确的事，总有一天，时间会告诉你，坚持的答案是什么。招商基金，让坚持更值得。所谓坚持，就是在日积月累里长期专注同一件事。坚持让每一次重复都不只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不断实现超越与成长。总有一天，时间会告诉你，坚持的答案是什么。招商基金，让坚持更值得。当每一次出发的决心都向着责任至上的初心，当每一条前行的道路都以正确的方向为指引，不偏离，不迷失，是一种责任，也是内心的坚守。向着责任，去迎接终点的光明与热烈。 我们向远方更值得信赖。招商基金，让坚持更值得。当星星点点汇聚。
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招商基金财富顾问王超平，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今年 A 股市场的行情和脉络可以说把极致和分化演绎得非常贴切。上半年 AI、存储等硬力算力硬件持续走强，科创50上半年累计涨幅达 64%， 资金高度集中在成长赛道。而红利价值板块走势相对较弱，市场呈现极致分化的结构性行情。进入7月，极致分化的格局出现序列回摆，受海外科技股调整、韩国半导体杠杆踩踏事件等外部冲击，叠加 A 股本身交易结构性脆弱，拥挤度释放，科创50单月下跌达 25.9%， 半导体行业呢也是集体受挫。与此同时，资金从高估值科技板块集体撤出，逐步转向宽基、煤炭、红利等防御板块。 A50 红利低波指数单月上涨也是达 12%， 也就是说整个7月科创50与红利指数单月涨幅累计差距已经接近38%。那市场分析认为，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分化格局本质上并非牛熊转换的这种大风格切换，而是一次激烈的存量资金的再平衡。面对当下风格再平衡、机会多元化、波动常态化的新阶段，很多投资者呢在当下也会思考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那什么样的资产才适合作为底仓长期持有？那配置思路和以往是否有一些变化？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招商基金 A500 红利低波 ETF 拟人基金经理窦富成窦总，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下半年底仓配置的新思路。那窦总你好，上半年呢我们看到了市场走出了比较极致的行情，科创 A50 累计上涨是 64%， 而红利资产呢相对表现比较平淡。那这里呢我们也想窦总帮我们梳理一下这种极致分化是如何形成的，那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那具体体现在哪里？A 股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这种类似的极端行情？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招商基金经理窦富成，然后今天就是很高兴在这个直播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市场的一些看法。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成长价值分化的背后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是什么？我自己是认为的话，它背后的话是一个产业的背景，因为本轮的这个牛市的主线就是 AI 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革命，所有的涨幅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跟 AI 相不相关，然后可能有一些软件、有一些硬件、有一些 CPU、有一些等等之类的，就是行业板块风格的话，它都是跟 AI 是相关的。所以的话，本轮牛市是一个典型的偏小盘偏成长的一个风格。然后从24年的9月份一直到今年的7月份为止的话，就从大小盘方面的话，就是大盘涨得比小盘多。从成长价值的方面的话，成长涨得比价值多。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分化的话，核心驱动力还是它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背景，就是 AI 产业的一个趋势，再叠加了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宽松，资金的一个高度集中，形成了这种非常极端的一个分化。其实这种成长跟价值的一个分化，或者是说主线跟非主线的一个分化，在每一轮牛市当中的话，我觉得都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13年到15年的这个牛市，当时主要是涨的是创业板，然后创业板跟大盘之间，或者是成长跟价值之间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化。然后上一轮牛市就是19年到21年，那个时候其实分化也挺大的，因为那一轮炒的主线的话是消费和一些个新能源，然后消费和新能源跟非消费跟非新能源之间的嘎差也是会非常非常大的。20年左右的话，其实整体偏股型基金的话是涨了 40% 到 50%， 但是那一年的话红利低波指数 没有进行一个上涨，然后之间的嘎差也是特别特别大。但是这一轮的嘎差其实尤其的大啊，我个人觉得话，它是因为这一轮的产业背景就是 AI 的技术革命，它不仅仅是在中国的一个 AI 的一个技术革命，它其实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不仅仅是中国，就大家可以看美国的市场。就是红利跟价值，韩国的市场就是红利跟价值，就之间的差也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前两轮牛市就是13年到15年或者19年到21年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和国内相关，而不是跟国际相关，因为这一轮的话是全世界的 AI 的一个产业革命，所以分化是尤其之大。以上。
嗯，好，谢谢窦总。那这里呢，我也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啊。窦总刚刚说了，其实分化呢，在过去我们也看到，但像今年这么极致的呢，可能比较少见。因为分化它不是这种牛市的一个普涨，而是资金它拥挤在这种少数赛道的一个结果。那历史也会告诉我们，往往出现这种极致的这种行情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均值回归的迹象。那这个均值回归其实我们在七月份感受就比较明显了。那七月份科技板块呢，它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回调，科创50呢在单月它的回撤是达到了近 26%。 那多个板块呢也是开始轮动分化，但是红利 A500 呢这种低波指数它上涨了 12%。 那高股息资产我们也看到了有个明显的回暖的迹象。那您觉得这种趋势性它是属于这种趋势性逆转，还是这种分化后的一些再平衡？那其实跟以往的这种中期市场的一个调整，本轮分化有哪些不同，还有哪些因素呢是我们普通者需要值得关注的？
我觉得本轮的话应该不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逆转，而是极端分化后的一个阶段的再平衡。我主要有三点理由吧。第一点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先要进行市场分析之前的话，首先我们要确认现在的市场环境是什么。因为每一轮的牛熊周期的话大概是5到6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每一轮市场上涨的年你就是时间的话大概在2到3年，下跌的大概时间也是在2到3年。然后本轮牛市的起点的话是24年的9月份，到现在的话已经是接近2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牛市的话其实还没有结束，但是确实是已经走到了一个下半场的一个阶段。那下半场的一个阶段的话，就是风格的话它必然要有一个均值的一个回复，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涨的主要是这种小盘成长的风格，那么大盘红利的风格的话，它一定是会有一个补涨的一个概率。回顾过去 A 股5年的一个周期的话，那每次非金融 ROE 见底之后，牛市就进入一个中后期，其实现在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哈。然后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是从风格轮动的规律来看的话，当前确实是处在一个风格再平衡的一个窗口。牛市24年到9月份之间的话，科技成长风格涨幅远超于红利价值的风格，差距接近70个点。这种分化在历史上确实也是不可持续的，确实历史上出现这种极端分化的时候，它确实一定会有一个均值的一个回复。最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可能跟这种季节性的因素有关啊，因为每到了 Q4 的时候，就是红利风格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高胜率的一个窗口。在过去20年的时间，四季度中证红利跑赢国证成长的概率达 70%， 红利正收率的概率达 60%， 然后成长就是只有 50%。 这里的话可以给大家共享一个 PPT， 稍等。对，就是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 PPT， 就是为什么就是统计了就过去20年的时间，四季度的话其实中证红利跑赢国证成长的概率高达 70% 哈，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高胜率的一个窗口。 然后核心的原因的话就是说，因为每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情绪比较激昂，那个时候上市公司的话还没有公布它今年的一个一季报、二季报跟三季报，所以大家可以炒预期。但是每每到了四季度的时候，其实成长股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会比较大，然后所以成长风格的话，相对价值风格的话会有一个回归。然后第二点的话是说，机构年底或者下半年的时候，它会调仓，会锁定一个收益。就是因为我上半年可能我重仓了一些个偏成长的板块，我已经有了一些浮盈了，然后我下半年的话就把这些浮盈卖掉，然后切到红利板块，切到价值板块去进行一个锁仓。第三点的话就是，年底稳增长的政策出台的概率会比较高，因为每年这种国家的话对经济增长预期的话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目标哈。如果说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这个目标可能不太容易完成的话，那么就会出一些稳增长的政策。所以整体以上三点的话，就是为什么四季度红利风格它却是一个高胜率的窗口，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波其实均值回复的一个年份就大概率是在下半年，因为无论是下半年还是四季度，其实成长和价值在历史上的话，它都会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切换。以上。
是的，谢谢窦总。其实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分化和七月份的这个剧烈回摆，其实我们知道本质上还是存量资金的一个博弈。那它是在这种高景气成长还有就是防御红利之间的一次再平衡。那这个切换其实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就是关注的提醒，就是如果是说我们单一压住一个单一赛道或者是单一板块，其实它这种波动和回撤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考虑到底仓，其实我们更多考虑它要足够的均衡，它要抗波动，并且呢也是长期能拿得住的资产才可以作为底仓配置。好，那结合这些分析，我这里还想请教一下董总啊，就是您觉得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那投资者如何去调整自己的一个配置思路？要像过去我们可能一方面在强调哑铃策略，一头要配成长，那一头呢我们可以再配一些红利，那您认为当下这个哑铃策略是否还适用？那哪些资产呢其实是可以作为成长和红利资产做配置的？那因为我们在考虑到底仓配置嘛，那底仓配置其实我们是认为尤其重要的。那在当下呢，您认为底仓配置还没有说一些新的思路或新的想法？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两种这种偏哑铃型的底仓配置的一个策略。第一个的话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这种一手红利一手成长啊，比如说你有大概10%这种50%的仓位是这种科技成长性的板块，然后你之前已经赚了不少钱了，然后你现在就要切一半到这种红利价值性的板块，就一手成长，所谓的一手成长一手红利。因为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其实你牛市的前期的话，你是可以100%重仓一个成长性的板块，但是你牛市的话大概率进入到中后期的话，那风格还是要均衡一点。这是第一种配置，就是一手成长一手红利。另外一种的配置的话，就是这个 PPT 的这种展，就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一些个风险偏好更低的一些个客户来讲，他可能是以配置红利为主的。然后这里我其实是做了一个组合啊，就是说相对于中证红利里面偏质量成长的一个板块，就我们给它编制了一个指数叫做红利质量指数。当然这个我们招商基金的话也有一个招商中证全指红利质量 ETF， 这个我本人也是基金经理啊。然后它就是代表了红利当中偏成长的一个板块。然后今天我们介绍的这种 A500 红利低波的指数，它是中证红利里面偏低波价值的一个防御性的板块。如果这两个 ETF 或者是这两个指数去进行一个等权重的一个配置的话，我们测算了一下，在过去12年的情况下，这种等权重的配置相对于中证红利是有年化 3% 的一个超额收益。然后别小看这 3%， 其实它的复利是会非常非常严重的。你就比如说这12年的时间，中证红利本身的话是有 316% 的一个收益，但是我们这种组合就是一半红利质量一半红利低波这种组合的收益的话，它的累计收益是 496%， 就是超出了这种中证全值，就是中证红利 180% 的一个年化的一个收益啊。虽然它的就是180%的这种累积收益，虽然它的年化收益只体现就只增长了 3%， 这其实就是这种复利的一个收益。以上就是两种的配置思路，就是对于这种风格偏好比较高的客户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成长一手红利，对于这种风格偏好比较低的客户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手红利质量，一手红利低波。以上。
嗯，好的，谢谢豆总。是这样，其实我们能看到，其实红利就是杠杆策略它并没有过时，只是针对不同的客户，我们要选择不同的杠杆两端。那其实过去我们可能传统认为啊，底仓我们就仅仅用红利资产，但是刚刚从豆总分享，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的这种传统红利现在已经升级成红利低波加质量。那像 A500 红利低波这种工具，其实就可以作为这种针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作为一个底仓配置。那些红利策略也是在不断的迭代，那传统红利低波指数呢，往往就是银行的权重会比较高，可能占比达到了 50%， 它的行业集中度比较高呢，也会失去了很多其他行业一些的这个捕捉的机会。那这种像 A500 中证 A500 红利低波指数呢，其实它的这种银行占比仅是在 20%， 那相较过去 50% 高集中呢，它有一些这个优化的空间。那像其他生物医药，还有这种交通运输、公共事业、家用电器、通信等等，它会均有配置。那我们能看到，其实它的行业配置呢还是比较均衡的。那豆总，您觉得这种分布会让这个就是这种均衡的配置呢，会让投资者他在持有体验上有什么不同？那对于底仓来说，它这种行业均衡配置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新的意义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我这张 PPT 啊，就是我们比较了就是传统的红利低波指数，因为传统红利低波有两个指数，一个叫红利低波，然后它有50只股票，一个叫红利低波100，它有100只股票，然后我们那个这个指数的话叫 A500 红利低波，然后右边的话是它行业，就是去年这种年底的它的行业的一个配置，就是可以看出我们的行业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分散的，因为我们指数在编制的时候，它就是限制了单一行业的最大的持有比例上限是 30%， 所以它每个行业你可以看它在所有的行业上面分布算比较均衡，但是传统的红利低波指数的话，它在银行上的配比就是有 50%， 就相对来说受这种单一行业影响的会比较大。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 A500 红利低波指数相对于其他的红利低波指数，它其实又有两点不一样，除了这种行业分散，一个的话是它有质量的一个筛选，就是我标红的这个，它是剔除了过去三年 ROE 波动最大的 20%， 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因为我红利的这种策略的话，它本身是一种低买高卖的一种策略，它当这种股票跌到一定程度的话，它会去买，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各种质量的因素，它可能会买入一些个跌入价值陷阱的这种垃圾股票，它从表观的股息率会非常非常高，但是它基本面就已经是不行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指数编制的时候，我们是给它加入了质量的筛选，就是在质量好的股票里面再去进行一个高抛低吸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 A500 的红利低波。另外最后一点的话，我们 A500 红利低波跟其他的不同，就是体现在这个 A500 的属性上，就是它是在市值最大的500只股票里面去进行筛选一个红利低波的一个策略，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大盘的红利低波的策略。就刚才我们也讲了嘛，就在这一轮的这种牛市的过程当中，其实小盘成长会涨得比较多，其实大盘红利质量是欠涨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在牛市中后期，这种大盘红利质量就确实补涨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最后刚才我们是讲了，就是它这种编制规则，无论是行业分散也好，还是大盘的属性也好，还是进行了一个质量的筛选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这种在13年至今的一个年化收益率，是所有的红利低波指数包括中证红利在内年化收益率最高，但是我们的回撤是最低的一档。然后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传统的红利低波指数，因为它银行是占了 50%， 所以它历史上的最大回撤也是所有的红利低波指数里面最高的，因为它行业会比较集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底仓的一个配置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想获得绝对收益的投资者的 投资这种投资目标来讲的话，就是 A500 红利低波是特别特别适合作为一个底仓，因为它不仅是编制规则好，它的回撤还比较低，然后它的抵押收益率还比其他的要高啊以上。
嗯，好的，谢谢豆总。其实刚刚从豆总的这个分享，我们能看到他这个A500 呢，其实他不仅关注到是红利资产的一个低波属性，也会关注到红利资产它是否有这种成长属性。那其实我们能看到，刚刚讲到了行业它是分散的，那其实分散这一点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分散它不仅仅是数字好看，它更重要的是直接改善客户的一个持有体验。如果这行业更均衡，我们知道它的波动就会更低，那客户他不会因为一时的一个回撤导致他持仓的过程是极为难受的，也不会因为这种一时的回撤导致客户可能是在低位一个卖出，反而可以赚到这种长期的一个成长的钱。那刚刚豆总也在说，我们这个 A500 它这个指数编制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从这个指数编制来看，那中证指数这个官方数据显示 ，A500 红利低波指数是从中证 A500 成分股中筛选中哪个标准呢？要求是过去3年连续现金分红，平均支付率在0-1，还有因为这个0-1其实就过滤了一些我们可能定义成这种铁公鸡的公司，那再加上这种 ROE 标准差的一个筛选，那这三种筛选呢，其实在控制风险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那这里我也想请豆总帮我们分享一下，它这个优势是体现在哪里？那如何就是您如何看待这种就是策略迭代的一个价值？那可以帮助大家就详细分析一下，也让我们投资者更加去了解这个指数。
好的好的，就是还是其实刚才回答上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个就是它的一些个编制规则了，就大家可以接着去看这种 PVT 啊，就是刚才主任也说了，它第一层的一个筛选就是连续三年的一个分红，这个其实是所有的红利指数在编制规则上它都会有一个连续三年分红的一个限制，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排除一些个分红不可持续的一些公司，因为只有真正有现金流有盈利能力的公司才会有可能过去三年都是分红的，因为它如果只有一两年到分红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偶然性的一个因素，筛掉了那些个靠卖资产靠借钱分红的伪红利的一个公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你要股息支付率要在 0% 到 100% 之间，其实是筛掉了那些个分红过度的一些公司，因为你股息率超过了 100% 就意味着你今年比如说赚了1亿，然后你今年的分红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利润都会去分红，如果你超过100的话，就是今年赚了1亿，可能分红是超过1亿的，就是你把过去的一些个存留的利润或者甚至是借钱也要去分红，这种分红的话就超过 100% 利润的这种分红的话，我们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这是剔除了一些个分红不可持续的一些公司啊。就是第三点的话，就是刚才主任也说，就包括我上个问题也回答了，就是它是有一个 ROE 的一个筛选，就这里就标红的嘛，就标红的这个剔除过去三年 ROE 波动最大的 20% 的一个公司，它其实就是剔除了一些个盈利波动大的一些公司，就是剔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所谓的价值陷阱的一些公司，因为有一些公司的话它确实是比如说它有周期性的风格，那你如果按照这种股息率去买的话，那很容易我们买在一个周期的一个高点，因为往往是周期的一个高点的话，它的净利润会比较好，然后它的分红也比较好，它的股息率看起来表观看起来也会比较高，但是这种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因素嘛，就是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因素，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 ROE 标准的一个筛选。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我们这些年无论是编制指数也好还是发产品也好，我们是进行了一层一层的一个迭代哈，就是从最原始开始的就是这种中证红利，就是08年这种发布的中证红利指数，它只用了红利因子，就是只用了高股息一个因子，然后到这种17年的话，我们改进的一个红利低波100的一个指数，然后它不仅用了红利的因子，然后它还加入了这种低波的因子，相对于这种纯用红利的一个因子的话，它年化收益率是增强了 0.6%， 然后 25年就最新我们编制的这种 A500 红利低波指数，它不仅仅考虑了红利低波，还考虑了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质量的一个因素，还考虑这种大盘的因素，然后这样的话它对红利低波又有一个增强效果，又从 10.3% 就进化到 11.2%。 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就是我们A500 红利低波就相对于其他红利低波的一个优势策略的改进。以上。
好的，谢谢豆总。那其实从豆总刚刚给我们介绍，其实我们做选择红利资产呢，一方面是从这种哑铃策略，把红利资产作为底仓配置。那针对很多投资者，他选择红利资产呢，往往也是这种从求稳的这个角度去做。但是其实我们能看到，经过就是无论是从指数的推出和指数的这个不断的策略迭代和升级，其实我们在选择这种稳健类资产的同时之后呢，我们没有放弃对这种质量的追求。我们也是要增加一些这种有成长空间的一些选择，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入到一些这种低波的因子的这个筛选。那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有严格的筛选，它这种踩雷的概率才会更低。也正是因为这种三重筛选的把关，才能针对无论是底仓配置，还是作为投资者他长期持有的一个配置，它可以作为一个底仓持有的一个底气。那再结合到一个当下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很多投资者都会说啊，现在一个低利率市场环境，确实是啊，这种低利率市场环境我们能看到它也不是一个可能一年到五年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把这种低利率环境呢要作为一个长期认真去看待的。那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很多这种过去可能作为稳健投资这种资产的一个参考标准，像十年期国债，那它的这个利率呢已经降至了 1.72% 的一个附近。那么我们针对过去稳健理财，它的这种想象空间是不是就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我们再结合到现在一个 A500 红利低波指数，它的股息率却达到了 4.32%， 那两者的利差呢有 2.5 个百分点，那这 2.5 个百分点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感官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豆总这里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针对这种息差水平对红利资产的一个长期配置价值是什么？像这种低利率环境如果是还继续延续，那市场波动呢它也是成为一种常态化。针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种红利资产它除了股息率，我们还可以关注哪些指标？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我这张 PPT 啊，就是说做投资的话，其实就是想清楚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的话，你只需要大致比一下就是现在的一个债权的一个回报率的话，就是你可以看银行一年期的一个定存大概是 1.5% 左右，十年期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大概是 1.7% 左右，现在中证 A500 的一个股息率，就是这种宽基指数的股息率大概是 2.3% 左右。但是我们的 A500 红利低波指数，就包括其他类的红利指数或红利低波类的指数，股息率都是相当高，但是我们这 A500 红利低波指数的股息率是在 4.2%， 是将近一年期定存的2到3倍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术的一个比较，就确实我们这种 A500 红利低波带来的一个股息的一个回报都要远远的超过这种银行一年期定存的一个结果。然后它背后的话，我觉得是反映了一个政策支持。因为从去年开始的话，就是国家的话就是支持上市企业去进行一个分红，无论是支持它的分红比例会比往年要高，分红金额会比往年要高，还支持它会去进行一个中期的一个分红。因为原来上市公司每年只分一次红，那么现在其实它是鼓励它每年分2次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收益率，就是我们的分红率不仅一年比一年高，我们的这种分红的稳定性一年也比一年高。所以这是整体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好。以上。
好的，谢谢豆总。其实就是我们可能豆总在这个投资端做的会比较多，像我们在这种银行一线培训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在服务银行或者是服务客户的这个经验下，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投资者他的这种投资诉求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他可能投资者他比较会关注几类问题啊，首先就是可能客户会问， 你所拿这种红利资产的股息率来与这种银行的定期存款来比，那是不是这种红利资产它就是稳赚不赔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像银行一样，哎，我存个三年，我到期了拿一个这个本金和利息？那其实这里啊，我们要去帮助客户去重新梳理一下什么是这种红利资产。那它的这种本质呢，它与存款是有还有理财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这种红利资产它的这种底层呢还是 A 股的股票。那中证 A500 红利第一波收益呢是一只这种权益类指数型产品。那对于客户来说，它的最大特点相较普通权益类基金呢，它的这种波动可能会更小。客户的持有体验会更好，那不是这种大家会认为的这种稳赚不赔的产品。那很多人可能看到的是这种存款的保本，那其实忽略了这种长期的票息加估值修复带来的这种超额收益。那这类产品呢，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如果你是想作为长期持有的，哎，你可以去配置这类产品。那你通过这种长期持有，你的这个它的收益空间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银行的这种定期存款它的利息一直在降啊，并且那种普通理财呢，其实它的收益也就是在 2% 到 3% 那个这个区间，但是这种普通理财呢，它的波动相较过去也没有那么小啊。那我们这个投资者在当下市场环境，我也可以不改变我过去的一个投资习惯，我是还是按照这种2-3年或3-5年的一个时间维度去看，但只是在我的这种配置结构有一定的优化。
是的，
那第二点呢，可能投资者也会关注啊，这种哎，你说的这个红利，我知道它也是经历一段时间的上涨嘛，那今年上涨也是幅度有 12% 左右，那现在我再去买这种红利资产，它是不是更贵了？我现在是不是要再去观望一下？那其实这里呢，
今年
投资者
就是其实今年的话，红利资产并没有上涨 12%， 它可能是7月份上涨了10%几，对，今年其实红利资产并没有。就并没有上涨很多，就是大家可以去，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具体的数字啊，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对，嗯，其实红利可能就是在七月份，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资金的一个再平衡，我们看到了像红利这种价值，对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不代表说今年的一个整体市场。那今年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它还是这种分化效应是比较严重的。那针对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未必是说这种科技板块对于很多低风险偏好的客户，他也适合做配置的。所以这里呢，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就要再去重新认识一下像这种成长板块还有这种红利价值板块的一个配置逻辑和配置价值。那这种可能大家会问，那这种红利资产它现在适不适合配？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投资者他是把这种价格涨和还有这种估值贵，它是混为一谈了，他没有明白它这个 PE 还有这股息率的一个关系。那第三点呢，就是投资者也会关注到，那这种红利资产它你说了，那它的底层是这种 A 股股票，那它的波动会不会很大？我会不会有被套的这种风险？那其实红利资产呢，如果是说我们相较这种成长类的这种板块的或者这种资产，它不会说那么大起大落。但是红利资产呢，它的底层是这种 A 股股票，它同样是有这种波动风险。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叠加了这种低波的因子叠加这种因子属性，会让它从一个长时间的维度来看，它的这种表现会更加平缓，也会更加适合我们普通投资者作为一个底仓的配置。
是的，就是我接着主持人刚才的话说，就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它是作为一种权益性的资产，你要是非得跟它去国债的波动率或者银行一年期的定存的波动率，就是波动率，或者是说跟银行理财的波动率去比，那我们肯定还是会比它高很多的，因为它是一个纯权益性的一个资产。但是确实是就是在跟A 股其他的无论是宽基指数比，还是成长性的指数比，还是行业类的指数比，因为我们的编制规则上它既有红利又有低波又还是大盘还是质量，这样编制下来的话，我们的波动率跟回撤率就是在所有的权益指数里面算是会最好的一批。好，
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年在二季度的时候，公募基金它披露了这个一些持仓的结构，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主动啊或者偏股型基金，它的这种在科技板块重仓比例达到了60%，那它是一种就是比较极致的抱团效应。那其实针对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可能是在这种21年在 就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 A 股市场的配置，那可能未必能挺到这个2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陆陆续续离场了。那其实很多客户他没有办法完整的经历这一轮的一个这种科技主线带领的一个上涨的行情。那可能在很多投资者他在26年才开始陆陆续续的去关注去参与。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能看到这种情绪非常极致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想去提示一种背后的一些风险的这个信号，其实也是在这种积累。那针对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呢，其实相较我更多的看多是这种科技板块，还是更多看多成长。那其实在当下呢，我们更多的针对投资者，我们建议应该在当下做一些资产检视，或者是再平衡的一个配置。不要是说过多去追求一个追求一些市场的一个极致的风格，因为下一次市场的风格或者市场涨跌或者市场热点，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办法判断的。那我们更多能判断是什么？更多判断就是结合我的投资需求，结合我的风险偏好，我如何去调整我的一个配置结构。那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窦总最后一个问题啊，就近些年来我们一看到这种险资，它作为一些长期的一个资金呢，它一直也是在增配一些红利资产。那您可以帮我们去分析一下这个险资在不断的去配置红利资产，它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哪些？那这些长钱呢，具体是留下了红利资产大概率占比会多少？那它也是不是会以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视角维度去配置这种红利资产？还有它这种资金流向对这种红利资产它的一个长期定价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也会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我觉得就是险资去增配这种红利资产的话，我觉得核心驱动有三个原因吧。第一点原因的话，就是它这些险资负债端成本刚性，但是资产端的收益率却不断的进行一个下行。你就比如说险资的负债端的成本，就是它的比如说万能险的一个结算利率虽然也在下调，但是现在的话仍然有 3% 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它把这些钱拿去如果纯去做一个十年期国债的一个投资的话，它的利率就只有 1.7% 左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但是这之间的嘎差它怎么去消除呢？那肯定是通过这种权益性的投资来，因为现在中证 A500 的就是中证 A500 红利低波的股息率有 4.2% 嘛，这样的话我去配一些权益的话才能够覆盖我这种负债端的一个成本，然后这是险资最核心的一个去配置这个红利资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是在新的会计准则之下的话，其实高股息的这种权类资产的话，它是如果放在这种放在一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这个表当中的话，它只有股息收入是进入利润表的，股价影响不波动。股价的波动不影响当期的一个损益，所以就是这种高股息的资产进入它的资产负债表当中的话，它价格的涨跌是不算它的损益的，它只有股息的收入就是才会进入它的一个利润表。这样的话，它去拿一个高股息的股票的话，那它的利润波动就会比较低，所以这也是险资为什么会在权益类的资产当中会偏好高股息股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三点的话，其实是监管政策的一个支持嘛，它无论是在这种上市企业的层面去鼓励上市企业去进行一个分红，它监管近年来的话多次鼓励险资等长期资金入市，提高权益投资的比例。那红利资产的话，就是作为这种险资最喜欢的稳健型权益是一个首选。然后关于这种资金流对红利资产这种长期定价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险资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买而不卖的一个长期性的资金，他们的持续流入的话会为红利资产提供一个估值底。那么在这个短期来讲，红利资产如果过跌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我这种长线的资金肯定会进行一个抄底，因为往往是价格底部的时候它的股息率会比较高嘛，降低了这种大幅回撤的一个风险。第二点的话就是波动率的一个下移，就是因为有了这种长线资金的话，那么短期交易性资金的占比就会下降，那么整体来讲它的波动率就会下降。 第三点的话，我是会觉得就是说，虽然大家看到比如说我们 A 500红利低波的股息率是 4.2%， 十年期的国债是 1.7%， 那之后的话会不会红利低波涨到股息率也到 1.7%， 或者是说他们之间的股债之间的收益差会进行一个收敛，我觉得倒不会，因为刚才主任也说了嘛，它其实波动率是不一样的，就是虽然十年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会比较低，但是它的波动率也小，虽然红利低波的股息率会比较高，但它波动也会比较大，但是我们就是会觉得就是长线资金会持续的一个买入推动股价的一个上涨，直到利差回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我们现在就是 4.2 减去 1.7 到大概 2.5% 的一个利差的话，我们觉得相对来说还是会有点大，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利差会有缩小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不会缩小到零，因为只要这个利差存在的话，我们认为就是红利价值的配置的价值就还是会在的。以上。
好的，谢谢窦总分享。其实长线资金入市，其实它是叠加了一些政策的一个红利啊，就是这种红利低波，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短期的题材，而是这种居民还有机构资金共同一个作为底仓的一个选择。那这也正好贴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极致分化再平衡底仓配置新思路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低利率环境，还讲到了我们一个就是长线资金一个入市，其实还有我们针对普通投资者呢，这里还有一个思路大家可以做参考啊。那其实我们过去去配置一些无论是分红险啊，还是这种增生就是增额的这种终身寿险，其实我们过去的这种分红演示或者是过去的规划均是按照我们过去的一个市场利率去做一个复利的演示。那如果像在当下的一个低利率环境以及长时间的一个低利率环境，那其实按照我过去的一个演示，那往后推30年，我们大概率还会有一些这种保险类或者是这种保障类配置的一个缺口。那如果有这个缺口，我们是不是在当下也可以去想一下，我们通过哪类资产配合这种保险类的产品，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保障规划，或者是长期的一个资金规划的一个去组合配置。那其实红利这种资产呢，也可以搭配这种像保险类的产品，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配置资金的一个规划。那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或者是后续的话，我们如果有这种产品呢，也可以去一些做一些配置选择。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窦总的精彩分享。今天我们复盘了这个今年从极致分化到这个再平衡的一个市场风格，也探讨了在低利率环境和高波动的环境下，这种底仓配置的一些新思路。其实无论是红利策略本身的防御属性，还是 A500 红利低波在选股上的一个迭代升级，那都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元的一个底仓配置。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所谓坚持，是在开始就埋下一颗长期的种子。在岁月更替里，我们选择长期做正确的事。总有一天，时间会告诉你坚持的答案是什么？招商基金，让坚持更值得。所谓坚持，就是在日积月累里，长期专注同一件事。坚持让每一次重复都不只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不断实现。